欢迎来到卢宇宙的电影居酒屋，我们是卢和 Jocelyn， 会在这里为你端上关于电影的美味评论，每一集都是一场关于电影的盛宴。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卢宇宙的电影居酒屋。我已经忘记这集是第几集了，应该
第
是第。
七。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哪一部电影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我最喜欢的宫崎骏动画之一《霍尔的移动城堡》，然后是2004年的作品。那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英国文学家戴安娜·韦恩在1986年发行的作品《魔幻城堡》。然后这部电影也是宫崎骏的吉卜力工作室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我自己非常喜欢。2013年的时候，宫崎骏曾经说，《霍尔的移动城堡》是他最喜欢的作品。因为我没有读过原著小说，所以我不清楚它跟原著小说的差别是什么。但是我看维基百科上是说，跟小说还蛮不一样的。
我刚才把原著的小说看完，
哦。
我到了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找了那本书，就发现它虽然显示在架上，但我找不到它，所以我就到网络上找了电子书的版本。那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它的电子书版本网络上可以找得到，而且是免费的。然后它是一本看得出来蛮久以前写的书，但是我觉得它的翻译，没有翻得非常好，我可能有机会会去找一下英文的版本来看。那我自己觉得原著的话，对于霍尔还有对于苏菲他们心理的描写比较多，然后也有多一点关于他们相处之间的细节哦。然后他也对了霍尔的身世，还有苏菲她在家里的排行，还有她的成长的过程有更多的描绘。那我会觉得他对于男女主角的个性，在描写上面会更加的饱满，这样子。那更多的话，我想等一下等到爆雷之后再来讨论好了。
我想要先提一下，我觉得木村拓哉的配音非常的棒，就是太好听了，就是人长得帅，然后声音又好听，他配霍尔，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声音跟霍尔在电影里面的形象很搭。这部应该也是大家小时候都有看的电影吧？
应该都有看过吧？
而且我觉得我想要开始爆雷了，所以如果真的还没有看过，大家赶快去。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是没看过就进来听吧。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啦，因为这个应该算是我们大家的童年，然后
没
霍尔应该也
错。
算是大家从小到大一直以来的男神吧。我相信是这样子啦，连我自己是异性恋男生，我都觉得，我都爱上他了，真的太帅
他是我的二次元初恋。
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爆雷，然后讨论剧情了。那如果
好。
真的，万一你没看过，那现在请先把它暂停，然后先去花个2个小时去把这部动画电影看完。我觉得你绝对不会后悔的。
没错。好，那就开始吧。我想要先讲一下我整部电影最喜欢的片段。是霍尔跟苏菲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霍尔为了躲避追踪他的那个黑色鼻涕虫，我不知道这怎么形容，就是怪物，然后带着苏菲在空中散步那一幕，所以我相信那一幕应该也是很多人爱上霍尔的瞬间。即使霍尔在被敌人追赶，但他还是表现得很从容优雅，然后一直鼓励苏菲说：“大步往前，不要害怕，你做得很棒。”然后我一直觉得这一段其实是他们感情的一段算是预言，因为爱对方，所以变得更勇敢了；因为爱对方，所以有勇气去面对那些以前不敢面对的挑战，也愿意去朝未知的前方前进。
我也很喜欢刚才 Jocelyn 讲的那个片段，而且那个时候木村拓哉的配的真的非常的好。
哦，
然
他最后
后，
还叫他乖孩子，哎，这是谁顶得住啊？
对，而且我们可以在那个片段里面发现说， 苏菲她其实对于自己的外貌其实是没有什么自信的，因为
嗯。
在那个片段以前，她是被两个军官拦下来的，然后那两个军官是想要约她出去喝个咖啡，然后她就有点被惊吓到，然后那个军官还叫她小老鼠。我在看动画电影，我还没有看过原著之前的时候，我一直很好奇说为什么会叫她小老鼠，因为她长得一点都不像啊。但我后来看了原著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是因为啊，原著里面苏菲她那个时候是穿着灰色的洋装、跟灰色的披肩，还有灰色的帽子，所以她整个就有点蓬头垢面的样子。然后她要去找她的妹妹，所以她那样子打扮才会让那两位军官觉得她是小老鼠。而且原著里面的那个片段呢，说苏菲是小老鼠的，其实是霍尔。他在那个当下其实是遇到了霍尔，霍尔想要搭讪他，但他很没有自信的跑掉了，根本没有后面那个霍尔带他逃离那两个军官那个画面。这个地方是大改编，所以是后来宫崎
哦，
骏新加的剧情这样子。所以其实霍尔跟苏菲的第一次见面，其实并没有像动画里面讲的这么样的浪漫。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原著跟动画里面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哦，而且因为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小彩蛋，就是电影后面，苏菲在随着霍尔的戒指指引，然后回到过去见到霍尔的小时候的时候，她刚好。看到了，就是卡西法跟霍尔正在签订契约的那一瞬间，就是他把卡西法吞掉的那个瞬间，然后他就跟他讲了一句说，在未来等我，就是再往前拉他们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霍尔跟他讲了一句说，终于找到你了。然后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片段，就是他的手搭上苏菲的肩膀上的时候，他的戒指闪了一下。那代表他找到对的人了。我非常喜欢这个片段，所以我真的看了很多次，然后所以我才会注意到这个小细节。看完整部电影，在重刷的时候，然后看到了这个前后呼应的伏笔，我就觉得真的很棒。
刚才说的这几个部分，其实都是宫崎骏后来新加的片段。在原著
哦。
小说里面，也没有那个回到过去，然后苏菲看到霍尔跟卡西法签订契约的那个片段，就没有，他没有
嗯。
这样子描写。他只有透过口述的方式，霍尔自己亲口说出他跟卡西法是怎么样签订契约的，然后也就是没有那个空中漫步的那个片段。所以其实这个些后来会让大家觉得非常浪漫，然后爱上霍尔的那些瞬间，其实都是宫崎骏新加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感谢宫崎骏，因为他让一部魔幻小说整个升华到了一个让大家遇见的二次元初恋的一部作品。
我觉得他改编的很好因为如果用纯口述的方式，其实对于电影来说会有一点无聊，因为电影主要要的就是画面感嘛。那如果纯用口述的方式来讲，可能会有一点无趣，所以我觉得这个改编的部分，我觉得还蛮棒的。
对，然后原著的部分的话，他是有提到说，苏菲为什么她会没有什么自信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呢，她在家里其实是最大的，她是长姐，因为
嗯。
她是有两个妹妹，然后她从小到大就是一直被赋予着她要守着那个帽子店的那个使命，就是她的妈妈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她爸爸后来是再娶。然后他的继母呢，就是在他爸爸过世之后，他就把两个妹妹都送走了。苏菲原本以为是说，他真的就只是因为他比较会做帽子，所以他留下来，然后雇他们家的帽子店。然后他的继母对于他两个妹妹有很高的期许，但后来其实发现不是这样，是因为苏菲她其实是有魔法的，她对于做帽子、做衣服，她都有特别的。他都有特别的天赋，然后他做出来这些帽子跟衣服都会让镇上的顾客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他守的帽子店会让他的继母赚非常非常多钱。然后，所以他后来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妹妹一直劝苏菲，你要去活出自己的人生，你不要一直为了就是我们的继母而活。苏菲她一直觉得，因为她在家里的排行是最大的，那老大就是必须要承担最多的东西。所以他为了说让他的继母还要让他的妹妹可以安心的生活，他也觉得他自己并不会活出一个很成功的人生，他就觉得想要安于现状， 他对于自己的能力其实也没有什么察觉。他是到后来遇到了霍尔，然后到了霍尔的移动城堡里面的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说，其实他是有魔法的。这些东西在那个我们的动画电影里面都没有提到。然后，所以我觉得去看原著小说之后，会对于苏菲这整个人她的成长过程，还有她后来的这些举动，为什么她会常常显示出没有自信的样子，我觉得是补充的算还不错啊。
我觉得电影可能碍于时长，他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拍出来。但是我一直觉得苏菲的诅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定，在她卸下心防，然后对自己有自信的时候，她的外貌就会恢复到原本的年龄。当她感到自卑或是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她就是衰老的样子。年老的外貌其实就很像是苏菲的盔甲，在她的那个伪装底下，藏着一个没有自信的自己。最有趣的事情是在电影的最后，其实苏菲是有恢复到原本年轻的容貌，但是她留下了银色的头发。我觉得很像在提醒她，就是说这段经历到底带给了她什么，并且告诉她要以自己的样子，就是自信的、勇敢的活下去。
对，所以刚才 Jocelyn 有帮我们补充说，为什么在电影里面苏菲的外貌会一下年轻一下变老啊？就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方在于，他在跟那个沙利曼魔法师在讲霍尔的时候，他后来帮霍尔辩护嘛，他后来就讲说霍尔其实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在讲那一番话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的年龄变得越来越年轻，然后最后就变成她还没有被诅咒的那个年轻女孩的样子。那所以就可以发现说，在她非常有自信，在她非常勇于表达自己的时候，她就会回到年轻的样子。但是当她又开始缩回原本的那个没有自信的自己，或是她先把自己定义成一个老太婆的时候，她就真的像是一个老奶奶。这个设定其实也是后来宫崎骏自己补的，我觉得补得非常的成功，因为在原著里面他并没有变年轻这个桥段，他是只有在荒野女巫失去魔法，然后消失在这个世界之后，他才终于变回原本的样子。
我觉得那时候就是苏菲跑去问荒野女巫说这个诅咒有没有解放，然后她说没有，所以我觉得超不负责任的。而且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刚刚鲁前面提到说他跟沙利曼夫人讲话的时候，他越变越年轻，然后后来沙利曼夫人就笑着跟苏菲讲了一句说，霍尔的妈妈，你好像爱上霍尔了。我觉得这段还蛮好笑的。
对，然后刚才有讲到荒野女巫哦，那荒野女巫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她是有一点被丑化的啦。即使在她还没有失去法力之前，她还是一个非常臃肿，然后非常肥胖的一个形象，然后就让我们觉得她有点恶心。而且她的手下就是刚才 Jocelyn 讲的那个深色的，有点像鼻涕虫的东西，然后所以一开始就让人感到非常的不适，这样。但是在原著的设定里面，其实荒野女巫她的法力非常的高强，然后因为她有魔法的关系，所以她的容貌一直停留在她年轻的模样，所以她是非常美丽，然后非常强大的一位魔法师，而且她也是在原著里面最大的反派。那霍尔呢，就在整部小说里面都是为了躲着他，所以他才一直让霍尔移动城堡，才让卡西法一直跑，一直跑。他就是不想要让荒野女巫找到他，他也非常的担心自己会被他抓住。这个动画电影里面其实有多处的暗示说，其实霍尔跟荒野女巫其实是有一段感情的，但是后来呢，霍尔因为没有办法接受或是没有办法忍受荒野女巫，所以他才逃走的。但是在原著小说里面有对这段呢，他有多次的提到，所以我不知道 Justin 对于这样子的解读有什么样子的感想。
等等，我刚原本是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好像就是大概1、2年前有一阵子很疯，把美轮明宏换成桌布会招财的这个传说，你知道吗？
我知道那个东西。
然后你知道美轮明宏是荒野女巫的日本配音吗？
真的假的？
荒野女巫是美轮明宏配的。
哇！
对，因为我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我再回去看那个配音演员列表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名字，我想说好耳熟哦，我想说我在哪里看过，然后突然想到啊，台湾那时候有一阵子因为那个有一个 IG 账号败犬，所以代起人把美轮明宏的照片换成桌布的事情，然后这件事后来还上了日本的节目，然后败犬本人还就是连线受访，反正就蛮好笑，就是跟大家提一个 TMI。我一直以为是荒野女巫单方面就是想要吃掉霍尔这个小鲜肉，我没想到他们谈过恋爱。我只能说霍尔真的是不挑啊。
我只能说啦，那个人总是喜欢神秘的东西嘛。因为霍尔在原著小说里面有讲到说，他当初是被荒野女巫的神秘还有她的魔法强大的力量所吸引，所以他想要去跟她认识。在原著小说的设定里面，是因为他的心脏被卡西法给吞掉了，所以霍尔是没有心的。那他是一个非常缺爱的人，所以他一直想要在外面跟其他人谈恋爱，他想要透过爱上别人，然后来去获得爱。但是在他让那个女孩子爱上他之后呢，他就会单方面的去把这份感情给结束掉，这样子。那我不知道这个在我们现实世界里面叫做什么，这可能有点逃避型依恋，还是什么样子的症状？
这叫性单恋。
性单恋是不是？
我有个朋友是这样，他可以喜欢别人，可是当他感觉到别人也喜欢他的时候，他就会想要逃跑。
哦，了
对，
解。所
然
以
后
在原著里面呢，在苏菲他们小时候都会听到大人告诉他们，霍尔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就是不要去接近他，因为他会把你的心给吃掉。那所以大家都很害怕，对于他的第一印象都非常的不好。那其实后来就我们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把心给吃掉，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吃掉，他是会让你爱上他之后，他就消失不见，然后永远都找不到他。然后通常这个女孩就会为此而心碎，这样，所以她在这个原著小说里面其实就是个渣男啊。可是可能也不太能怪她，因为她没有那个爱人的那个能力，她的心脏已经不在她的身上，所以她骗了非常非常多女孩子的心啊。所以在原著里面呢，就是苏菲在跟她的互动上面呢，比较多像是互相斗嘴跟吵架，比较没有像是动画电影里面这么的浪漫。然后苏菲看起来对她后来变得这么的温柔，就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桥段。
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算是一对蛮互补的伴侣，而且都是那种会为了对方而去做原本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像霍尔其实一开始是为了逃避战争，所以不想去面对沙利曼夫人，所以苏菲才会去找他。但是其实霍尔后来也以国王的样子出现了，就是他还是会为了他去面对困难。因为他找到了想要誓死保护的人，就是那个很棒的那个台词，我最喜欢的那句，就是我已经逃够久了，现在终于找到想保护的人，那就是你。我这句我真的哦，真的觉得很棒。就是在遇到霍尔之后，苏菲开始学会释放自己的情绪，她开始学会不需要在自己的肩膀上扛这么多责任。他的真诚跟温柔也让霍尔开始了解说，别人喜欢自己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他有能力可以去担起这份爱。霍尔会变成鸟嘛，就是他会变成一只很大的乌鸦还是什么哥，然后他每次因为魔法使用过度，他快要失去身为人的意识的时候，都是苏菲把他从那个混沌的边缘拉回来的。所以苏菲其实就是他的底线，因为他很在乎他，所以他很勉强，很勉强，但是还是很努力的维持跟现实生活联系的那条线，他才能不会跟荒野女巫一样，在过度使用魔力之后失去了他自己，因为他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在乎的人，所以他才不会迷失在魔法世界当中。
因为像是在遇见苏菲前，或是甚至在苏菲刚遇见霍尔的那段时期呢，霍尔他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这该怎么形容？就是感觉心智年龄并不是非常成熟的人。他可能会为了一件他的可能头发被染坏了，然后他就会陷入一个非常 深的自责跟绝望里面，然后散发出那些很多的绿色的粘液什么之类的。
那个不是自责，他那个是极度不爽，就是很像那种没有拿到糖，然后在地板上打滚哭的小孩。
没
对，
错，
他
因为
那个
这
不是
段
自
在那
责。
个原著里面也有描述，而
哦，真
且
的
在
吗？
原著里面讲得更夸张，它是整个城堡里面全部都是那个绿色的粘液，然后霍尔在里面大哭大叫，然后甚至连外面的人都可以听到他在哭的声音。
好恶哦！
然后苏菲跟他的就是他的学徒，原著里面叫做麦克。他们两个就跑出去，然后跑到了其中一个门外面，是一个港口小镇。然后连港口小镇每一个人都离着那个房子远远的，因为就很可怕的声音。然后大家都在问他们说魔法师怎么了？
好笑哦！
在那个原著小说里面，他霍尔是屁孩的这段时间还更长啊，大概有。可能前三分之二的时间呢，在霍尔在跟他们讲话，还有他出去外面的行动，我都觉得这个人感觉就是没有长大。但动画电影里面，他后面就急速的为了苏菲而长大，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他们就是真爱，他们就是命中注定我爱你。而且如果我不知道啊，如果是我遇到这么幼稚的男生，我没有办法 handle 那么久我觉得我会在可能跟他在一起个7天，我可能就不行了。就是一个会为了头发染坏，然后把整个房子都搞得是绿色鼻涕的人，苏菲的包容力也是还蛮强大的。
其实原著里面他是有讲说，他并不单纯只是为了那个头发颜色坏掉而那么崩溃啦。他在原著里面是因为他想要去追一个女生，结果那个女生就跟他说："我爱的人不是你"，然后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就因为了那个引爆点，所以就整个大爆炸。然后他爱上的人是苏菲的妹妹，苏菲的妹妹呢喜欢的是。霍尔的学徒，所以那个时候霍尔第一次发现他爱上一个人，那个人竟然不喜欢他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接受。
这是什么八点档剧情？可是动画里面他的学徒是小孩子
对，然后原著里面那个学徒大概15岁左右。
诶。哦，OK，哇，那真的他改蛮多东西的。
改很多，然后不过。大体上都差不多啦，只是差最多的就是霍尔的个性后面整个被大翻转。如果我们是直接照着原著小说演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很讨厌他。
怎么说？
就是他对于苏菲，他常常呛苏菲说："你就是一个鼻子很长的女人。"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很多管闲事，你很烦，就很像我妈妈一样。一直啰里吧嗦的，一直念我说："不要再出去钓女生了，然后应该要多负一点责任啊，然后不要一直逃避啊什么。"每次就是苏菲被他这样子讲之后，他就很生气，然后就会骂回去，就顶回去这样。他在原著小说里面，大部分两个人互动都是讲这样。
如果我先看过原著小说的话，霍尔就不会是我的二次元初恋的。宫崎骏把它改得好浪漫。
没错，而且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告诉我说啊，他觉得宫崎骏的小说里面的女生都非常的坚强，都非常的有主见，然后也是非常不服输的那些个性。那男生呢，感觉就有一些可能要去做心理咨商还是什么。然后他说，其中第一名就是我。然后我那时候还有点怀疑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哦。然后后来我去看原著小说，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
好像蛮合理的。
对，因为他就是没有心嘛，他没有心，他就是要想要透过别人的爱他，然后他才意识到说，哦，原来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但是当别人爱上他的时候，他又没有办法跟他长相厮守下去，所以他就会闹失踪。那所以荒野女巫就是被他搞一次这样，荒野女巫才一直想要去追他，然后想要去获得他的心，就是他的比喻是这样子。
荒野女巫在原著的形象也是，就是那种。胖胖，然后老老的样子吗？
没有，她是长得非常的漂亮，然
哦，真
后
的吗？
她也是跟一个，就是她是跟一个火魔签订契约，她得到的除了力量之外，她是可以外貌是可以一直维持着她年轻的很美丽的样子。 然后在原著里面，那个火魔呢，甚至还幻化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
哦，哇，那很不一样哎，跟动画的形象比起来。
对，原画就有点把它丑化了，而且我看动画就觉得这个荒野女巫怎么后来变这么弱啊？怎么一下就爬那个楼梯嘛，然后爬不上去嘛，然后后面就突然就被那个沙利曼夫人就是用计，然后去掉了她的
法
法
力。
力。对啊，所以就整个跟那个原著小说变得很不一样。但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在这个动画小说里面，就是苏菲跟霍尔的爱情真的是非常的美，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了霍尔为了守护他爱的人，他就终于不再逃避，不再一直躲。他并不是为了说不想面对战争，而是他会想要去阻止战争而挺身而出。尤其是他接住了那颗本要炸死苏菲的那个炸弹，我觉得那一幕非常的让人感动。小时候看还不觉得，就是长大之后看就觉得，哇，真的太让人感动。然后苏菲看到了变成大鸟的霍尔去那边抱着她，中间还有很多幕嘛，就是在霍尔变成怪物的时候，苏菲并没有惧怕他，反而还走到前面，然后拨开他的脸上的那个覆盖的羽，甚至就是在有一次他可能只是在做梦吧，他就打开了霍尔的房间，然后发现他已经是变成一只巨大的鸟，然后它也没有因为这样子的退缩。这些东西、这些场景都让我们感叹说，这样子的爱情真的是，可能是只有童话世界里面会发生的吧。
也不一定啊，就是搞不好哪一天你会遇到你的 true love，然后他可以包容你的所有样子，就算你变成鸟。
没错，而且我觉得《霍尔的移动城堡》这个动画电影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都会去期待说，有一个人可以接受我们所有的样子，不管是我们的好还是我们的缺点或是优点，但我们也要为了他而改变，而不是一直去渴求他一直接受我们所有的缺点。就是如果我们有意识到说我们这样子的缺点并不好，或者是我们也想要改变的话，我们应该要做出行动，而不是一直去祈求着对方能够接受自己。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看这部电影的一个体会或是心得。
你刚提到的接受所有样子，让我突然想到一首歌，Sasha Sloan 的《Version of Me》，你有听过吗？
没有。
反正 anyway，他的歌词大意就是在讲说：“Can you love the version of me I don't let anybody else see? When I choke, would you try and help me breathe? Can you love the version of me？” 就是你可以爱所有样子的我吗？就算是我不想要让其他人看到的样子，当我无法呼吸的时候，你会尝试帮助我呼吸吗？我有时候看着自己的时候，我都会很想哭，因为我有一些创伤，我想要警告你。歌词大意就是在讲说，但是我还是很希望你可以爱每一个样子的我。但是我觉得卢刚讲得很好，就是在想要让对方接受每一个黑暗面的自己，每一种样子的自己的时候，自己也要想办法为那些不好的东西去做出改变，因为没有人可以陪你到最后，最后还是只会有你自己，所以一定要为了自己去战胜那些心魔跟那些不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说，我刚才一直在讲说原著里面没有很浪漫，但我现在突然想到，它里面其实提到了一个东西，就是霍尔他每次在浴室里面都会待超级久，然后他都会为了自己的头发，为了自己的样貌，然后施了很多的魔法，然后要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的，然后买了一堆新衣服这样。然后那个苏菲啊，他就有一次就在跟霍尔的学徒讨论这件事情，提到说霍尔真的是非常在意他的外貌。他的学徒就告诉苏菲说，当他哪一次真的不再为自己的容貌跟为了自己的衣着打扮花这么多心思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叫做爱上了一个人。其实，在原著小说后面啊，只有苏菲她看到了霍尔的他的每一个面，但是她还愿意跟霍尔继续生活下去，她并没有这样子而嫌弃或是惧怕他，反而她是非常勇敢的去 告诉霍尔他觉得他不对的地方在哪里，也只有他能够跟霍尔这样子生活下去，因为也只有他了解霍尔的真实的样貌，所以我相信说这样也算是爱情的一个非常美的样子啊，因为。在动画电影里面，我们也看到了非常非常多霍尔很温柔，然后很帅的那个样子。但是在原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他不好的地方。但是原著小说里面的苏菲可以接受，那所以他们两个有办法就是这样子在城堡里面继续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地方。那 Justin 还有什么要对于这部动画电影有补充的吗？
我想补充，我觉得久石让的音乐真的很棒诶，我真的很喜欢《空中散步》的配乐，还有片尾曲那个《世界的盟约》，我觉得好好听哦。我觉得久石让的音乐真的是替宫崎骏的电影画龙点睛。
我也觉得是这样，而且除了霍尔这部，其他的像是龙猫啊，然后魔女宅急便啊，这些里面的歌曲也都会非常的扣人心弦，然后也会让人听到那个音乐，然后就会想到那部电影的画面。宫崎骏的这几部电影真的是从小时候看到长大，就是越看越不会腻。那像霍尔，我应该有看超过5次以上了吧，就是动画电影。那我相信 Justin 可能看更多次。我看了5次之后，我今天才为了录这部 podcast，然后我才去找原著来看。然后我也很庆幸说，还好我是在长大之后才看的那个原著，不然如果是小时候先看的小说，我可能就对霍尔这个人有不好印象，然后才看了这部电影，然后就会觉得他这些帅气都是为了让他变成一个渣男的这个的那个条件这样子。所以我是还好，是说后面等到我心智已经比较成熟，所以才看那部小说，我才比较能够承受这样子的打击。
我应该有看超过10次以上，因为我对这部电影太熟了，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可能做事很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候，我就放着，然后让它 就是
嗯。
当我的背景音乐。它在日本上映的那一年获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它在日本的票房收入为196亿日元，大概是美金1.9亿美元。然后全球票房收入是2.36亿美元，是史上商业上最成功的日本电影之一。然后也有被提名为第78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但是没有获奖，它输给了《酷狗宝贝之魔兔诅咒》，不知道这部是哪一部。好
没看
，Anyway，
过。
我也没看过诶，没印象。但是奥斯卡本来就有点难让非英文的电影获得动画的奖项，也不可惜啦，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并不需要奖项的肯定来证明它有多好。
没错，而且。除了他刚才我们讲到里面的爱情故事很美之外，他的画面，还有他对于整个剧情的编排，我觉得是非常紧凑，而且那个画面也是非常天马行空的。以大概15年前左右的那个年代，可能要20年了，对不对？他已在那个年代里面可以有这样子的画面的呈现，我觉得是非常的厉害。还有，就像是在那个霍尔小时候跟卡西法在相遇的那个场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我可能在动画里面我看过最让人难忘的一个场景，然后最后苏菲掉到那个洞里面，然后跟霍尔说就在未来等我。然后我还想到说，我们 LINE 的贴图里面就有那个图。
对，还有那个魔法师婆婆说的那个"这就是爱"，这是我最爱用的贴图，连续2年。
那个是荒野女巫的
对，
变成老奶奶的那个图吗？
对对，连续2年在 LINE 的那个第一名贴图，我都是他，是我
真的哦，
我很爱传那一张。对，
去年的那个 LINE 的那个回顾被我给错过了，真的
哦，
太
真的
可惜
吗？
了。
好可惜
对，
哦。
我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昨天了，然后我才想说，哦，好像是12月那个时候，为了那个研究所面试，搞到焦头烂额，完全没有注
哦，
意到说有这个回顾， 所以就不知道我最常用的是哪一个。
而且虽然刚刚我们都在提关于爱情的部分，但我觉得这一部的友情其实也就是刻画的还蛮好的，包括卡西法，他其实一开始是算是有点半被强迫跟霍尔一起生活，因为他们有签订契约嘛。但是他在最后获得自由之身之后，就是还是决定回来跟大家一起。然后还有那个稻草人吴京男，他也是最后说他愿意去说服国家停止战争，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友情证明。还有霍尔的徒弟，后来也跟苏菲变得很要好，算是忘年之交吧。对啊，我觉得这一部的友情同样也让人觉得很感动。
而且我们刚才都忘了讲那个稻草人，那个稻草人其实是从头到尾都是在保护苏菲的，
对。
甚至连城堡解体了，他要滑下悬崖了，他都以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那一片木板，不让他们摔到悬崖底下而死，然后反而是自己的就是支撑的那个杆子就这样断了。
可是他很单恋诶，就是他
没
其实我觉得
错。
他应该有喜欢苏菲，可是苏菲爱的不是他。
对，而且在这个小说里面，在电影里面他没有很强的排斥感，但是在小说里面，其实苏菲是很害怕他的，
哦，
是非
是
常排
吗？
斥他这个吴京的，他速度想要闯到城堡里面，但是都被苏菲踢出去了，然后他也一直告诫着霍尔，还有告诫着卡西法，不要让他进到城堡里面来。然后，其实小说里面呢，这个稻草人呢，其实并不是单一个人哦，他是一个魔法师跟一个邻国王子两个人被荒野女巫拼接而成，其实有点可怕。所以稻草人最后变回来的时候，其实是变成了两个人。
有点恶心，
对，荒野女巫她后来的目标是她要把霍尔就是干掉，然后她要以刚才说到的那个魔法师还有那个邻国的王子，然后还有霍尔三个人呢，把他做成一个，他说兼具智商，然后兼具法力，还有兼具就是那个容貌的一个完美的人，
这
在
边
小说里面的荒野女巫是非常的邪恶
恐怖片的吧？这是
的。
恐怖片。
对啊，你要想他的原著其实是一个魔幻小说，所以就会有一个非常邪恶、非常坏的一个反派。
我还想提一下霍尔里面的建筑，具有非常浓厚的欧式建筑风格，是因为他们是真的有飞到法国东部去进行取材之旅的。我觉得在那个年代算是蛮不容易的，因为取材的这个时间点好像是2002年，就等于说其实是一个交通什么都一定没有现在方便的时间点，但他们还是愿意为了画出好的作品而飞到一个那么远的地方去进行取材，所以就可以看出宫崎骏对于动画制作的用心。一部好的动画，必须有很多好的细节去支撑起来，所以霍尔的移动城堡才会是这么好看的电影。
而且像是除了霍尔之外，他那个魔女宅急便的那个城市的风景跟样貌，就我刚才有去看，他是说最多人觉得像的是葡萄牙的里斯本，那因为那个是海边的一个城市嘛，然后它的这个整个建筑的那个风格，就是也很像是那个欧洲的那些建筑，所以我相信他在取材上面其实是花了很多心力的，而且也不是说每一部电影它的风格都很像，每一部其实都非常的不一样，有日本的乡村的景色，然后也有城市，然后甚至还有其他国家的那些建筑风格，所以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很多人会说宫崎骏画《神隐少女》的时候有参考9份，但是后来宫崎骏好像有出来辟谣，对不对？我印象中。
他好像说是韩国的样子，
哦，好啦，
对，
好
所
可
以不
惜哦。
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个答案。不过也没关系啦，就我觉得他在制作动画上面真的是非常的用心，而且不仅是画面，他连剧情还有里面的角色，我觉得都刻画得非常的好。 我真的很喜欢他每一部电影里面的女性角色，男性的话就看情况，有一些真的是有点怪怪的。
像那个《苍鹭与少年》的男主角就怪怪的啊，
对，就是不是很讨喜。
火美比较可爱。
就是男主角的妈妈比较可爱。
对，然后这部电影除了爱情部分以外，它还同时带有非常强烈的反战意义嘛，就是因为电影当中其实两国的战争，塔利曼夫人后来有提到，其实两国的战争是因为很无谓的理由而起的。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很多战争都是因为一些很莫名其妙的理由开始，但是上位人物的博弈会害到底层人民的生命跟生计，就觉得还蛮可怜的。突然想到一个别部电影的东西，《奥本海默》，我还记得那有一个片段让我在电影院真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是到现在你跟我讲，我还会脑袋马上浮出那个画面，就是他们那时候在决定原子弹的释放地点的时候，他们说不能丢京都，是因为那个是总统跟他老婆去蜜月的地点。后来因为决定是广岛跟另外一个地方是哪里？广岛
长
跟哪里？
崎。
对，广岛跟长崎的伤亡数字会比较少，所以决定投放在这两个地方。我那时候真的大受震撼，我就觉得天哪，那些生命，那些活生生的人，在你们眼中只是伤亡数字的多寡。就是他们明明在谈，就是很轻松的谈论这件事情，可是我背脊发凉，你知道吗？就我会觉得真的太可怕了，战争这件事情，我觉得人类是一种很愚蠢的生物，我们没有办法用历史当做教训，所以现在世界上还是有各式各样的战争一直在持续的发生，包括乌俄战争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我们就是能够找到一个和平的方式去相处，然后不要再有无谓的冲突来浪费这些人命跟鲜血了。
对啊，因为就像刚才 Jocelyn 讲的，就是人类从历史上学到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永远都学不会教训。
没错。
所以战争，我觉得可能没有，永远都没有办法停止的一天啦。对啊，只是我们也只能说，就是以我们微小的力量，然后希望说让这个世界可以比较和平的。以这样子的状态继续下去，因为我们也不是什么高层啊，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样子的决定权。那我们只能希望说，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发生的话，希望最多的人能够平
好，那今天应该差不多就到这边。一
安。好，
样，
那
希望所有的听众都有度过美好的一天。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